兄姐妹祝你们平安。
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也算，今天应该是圣诞的主日了。也问候大家，主里面问候大家，圣诞快乐。感谢主，我们也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纪念什么？我们庆祝什么？我知道你们恩语堂今天和恩福堂今天晚上都有音乐崇拜来赞美主。我们恩典堂明天今天下午恩典堂有七位弟兄姐妹受洗，其他地方教会我估计也是普天下今天也有很多人要归在耶稣的名下。今天我们都关心人的灵魂。我这两天国内有一位姐妹，我从来没见过，她是在一个群里边知道了我，把我加进去了。这位姐妹很有意思，前两天来问我一个问题。那天是她可能在国内是国内的下午，我这里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前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她给我发了一段信息。她说她很希望奶奶能够信主，奶奶身体可能就不行了。她说很希望奶奶信主，但是呢奶奶是和叔叔坐在一起，所以她说她的婶婶那方面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没办法请教会的牧师啊什么到奶奶的床边去跟着奶奶传福音叫他信主。他就问我他一个人去跟奶奶受洗可不可以，问我这个问题。我知道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回到家里边自己给家人受洗的。所以照我们的原则是，如果可能，如果周围有教会有牧者同工，尽量能够请同工什么去把福音给他讲清楚，来为他受洗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也不主张一个人单独为人受洗啊，就什么人也没有你就对着他两个人受洗，因为圣经里面讲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啊，要在神在人在顺在魔鬼面前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位姐妹跟我讲，我就很难回答她这个问题，我只不过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她。我说如果有可能最好请同工去，如果有可能最好在人的见证下来那个好。后来她说她知道了，然后来跟我讲耶稣被钉十字架，旁边一个强盗也受洗，你们也知道啊，不知道，不是说受洗，强盗得救没有受洗的。他说是不是口里承认就可以那个。后来前天早上，然后到了前天晚上的时候，在国内大概就是早上，他又发了一段信息给我。他说今天我去看我奶奶，趁周围没有人就给奶奶受洗了。他说不管你怎么讲，但是我给我奶奶受洗了。那我觉得，我说这都是神知道神看，我说我也不跟你讲你奶奶一定得救，因为我说我不知道你当时的情况，你怎么跟你奶奶讲的，你奶奶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但是我说神纪念神看顾，这个我们不做判断。但是到了前天，到了昨天早上，我又收到他一个信息，他说告诉我奶奶今天去世了。所以我听了我更加不敢讲什么了，也许他做的是对的，在奶奶生命的最后一刻告诉奶奶这个救恩，告诉奶奶这个福音，带来为奶奶施洗。当然我知道这个，至于他奶奶究竟怎么样只有神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给奶奶去受洗的时候奶奶是清醒的还是昏迷的。如果是昏迷的，你跑过去就说我给你施洗，我总觉得对吧？但是这个只能神知道，神来判断。但是我非常纪念这位姐妹，我说你爱奶奶灵魂的心超过一切，神也纪念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究竟和我们什么关系，和我们的生命有太多的关系，和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将来的去处。所以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宣道会，我也趁今天把宣道会的所谓的宣道会的四重福音再给大家重申一下，解释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 我问大家，你们中间有多少人知道宣道会的信仰的宣告四重福音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我估计你们中间，对，我王国才我肯定知道，应该知道了，但我估计大多数弟兄姐妹不一定知道。我选了一首回应诗歌，因为是回应的，我很想我在我们恩典堂讲到是把那首诗歌放在前面唱的，就是在讲到之前唱的，就是什么宣信写的唯独耶稣。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到你们几位同工在练那首诗，唯独耶稣是我救主，唯独耶稣等等等等，是依我救我等等等等。你们去看这首诗歌，因为你们今天没准备，所以你们可能没打出来啊。它里面就把四重福音里面全部全就在里面。如果啊，你们可能那个啊，你们看啊，唯独耶稣，请看第二段。第一段是个概括性的东西，唯独耶稣是我救主。所以四重福音第一个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救，是我救赎之主。好，第三段。唯独耶稣使我成圣，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第四段，唯独耶稣医我疾病，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好，最后一段，唯独耶稣我所等候，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再来之王。这个就四重福音，耶稣基督是拯救之主，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耶稣基督是医治之主，耶稣基督是再来之王。这是我们宣道会的很强调的四重福音。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宣道会，不是一个新的神学啊！大家搞清楚，这个四重福音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刚才你们主席长知道说古老的福音，为什么我今天选那段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改变过。耶稣基督这些信息，只不过宣信是把他，宣信博士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他把这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概括，实际上这是整个福音的最根本的一些基础。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段时间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四重福音，你怎么去看这四重福音。好，第一个来跟大家解释什么叫耶稣基督是拯救之主。按照宣信的认识，2000多以前在伯利恒的婴孩来到世间，他只有一件任务，为要拯救世人的罪。我们在纪念耶稣降生的时候，都会去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几卷里边记载到耶稣的降生的这个故事。其中有一句话，他说上帝接着天使给约瑟启示说，你的太太玛利亚要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是什么？他必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今天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世人。所以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庆祝什么？不是庆祝一个孩子，不是庆祝那个可爱的生在马槽里边的孩子，不是光庆祝一个人，是庆祝这个孩子降生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意义。所以在宣道会的强调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之主的时候，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用他自己的生命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赎出来。所以宣道会关于耶稣基督是救赎之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代赎的概念。代赎，大家记得以弗所书里面曾经讲过，他说耶稣基督他用自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是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人以前是有罪的，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和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我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唯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把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他替我们死掉，所以叫代赎。我很喜欢，我经常用罗马书三段经文来解释这个代赎的概念，你们一听就非常清楚。你们跟别人传福音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三段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讲？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讲到人的罪和神隔离了，和神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葬礼啊，你们韩长老可能也去了，我听他们介绍韩长老去了。我昨天去参加那个活水泉堂汪牧师的妈妈的葬礼啊，哇，那个葬礼我很感动，但我从来没参加过那么长时间的葬礼啊，时间好长，两个小时啊。你们参加过两个小时的葬礼吗？两个小时。为什么？他有很多儿子女儿，他家最后一个节目啊，像节目一样，全家四，他四代的，第四代的，下面有第四代的，全家全部上来唱诗啊。哎呦，整个过程中，他有两个儿子做牧师了，他们虽然是越南人，讲很多越南话，然后翻成英文啊。但是我听了，我在那边很感动。他几个儿子女儿就上来做见证，讲他妈妈怎么样影响他们的生命，讲他妈妈那个，然后整个葬礼的过程中充满了笑声啊，充满了笑声，大家一会儿笑一会儿鼓掌，你们听到这葬礼里面一会儿笑一会儿鼓掌，纪念他妈妈的一生。为什么？这是一个被耶稣代赎出来的。所以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人原来已经是没有指望的，但是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差遣到世上来救我们。所以我们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讲，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怎么讲，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照道理死亡是一件非常可悲非常恐怖的事，没人喜欢死亡，你们中间有人喜欢死亡吗？没有。最近到处看到有人自杀，我们国内啊，国内现在哎呀，这个自杀那个自杀，到有些是被杀也说自杀，搞不懂。今天一个人要去选择接受自己的生命，这一定是心里边已经到了很绝望的程度。普通来讲，我们来讲，我们应该都是很不愿意死亡的，没人愿意死亡，死亡是一个咒诅，死亡是我们真的不愿意面对。所以经常有人跟我，前两天还有人来问我，他说蔡长老，你真的害怕死亡吗？要确认一下，我真的，他又觉得他很害怕死亡。为什么你们经常讲不怕死亡？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还在罪里边，我们一定怕死亡。我经常，你比如讲我们去参加这种葬礼，接下来就要在山上去埋葬，我经常跟弟兄姐妹到山上去陪他们去埋葬，陪他们去扫墓。我常常在，特别像现在这种天，今年不错啊，地上都是绿的，如果是雪覆盖，你上皇家山的坟地里边去，当你想象将来你就躺在下面，或者在盒子里面，或者一个小盒子，或者一个大的盒子，大盒子当然棺材，或者一个小盒子，躺在里面，雪覆盖，冰冷冰冷的，是吧？这样的天气，这样的世界，一年也可能没有人来看你，永远在那边。如果生命没有指望，这是吓死人的事。所以圣经里面讲，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死亡是被神咒诅。但是他讲什么？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意思说神给了我们一条机会，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生的盼望。怎么样成为我们永生？又来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意思？这就叫代赎。我们还做罪人，我们面对将来死亡的时候，耶稣替我们死了。所以今天的耶稣，我们纪念耶稣降生，我们好高兴啊，都是唱歌， 对吧？我们都是唱歌赞美神啊，那个我们都唱歌赞美他什么？实际上想想很残酷啊，赞美本来你应该死的，现在他替你去死了。我经常喜欢用一个例子啊，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听他们讲，当然我认为你把它称为是个笑话也好，一个不是真实的故事，但是里面就告诉了你一个什么叫代俗的道理。他讲中国农村啊，农村里边有些老妈妈信主，她不懂，没有什么文化的，信耶稣了，信得好火热，就专门要想给别人去传福音。他就想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到了，一个老妈妈就是平时农村里边都很忙，只有到了大年初一农闲了，大家都休息了，所以这个老妈妈就出去给人传福音了。好了，他老妈妈传福音很简单，挨家挨户敲门传福音。结果他去敲传福音了，敲人家门，梆梆梆一敲，人家一听，你们大年初一有人来敲你们，你们盼望什么？恭喜发财了是吧？来给你送红包了。所以那个人很高兴啊，大门打开来，哇，一站门口站了一个老妈妈。老妈妈一看，开门了，好，棉袄，哗一拉开来，什么东西啊？他里面穿了一件白衣服，上面写了一个什么？用黑颜色写一个罪，啪拉开来给人看。哎呦，人家大年初一以为你来拜年了，怎么出来一个来了一个人冲到我们家门口，衣服一敞开就是一个罪。哎呦，人家讲不行，你过两天了，你今天不要这样好吧？人家知道他的这个人好热心。哎呦，你今天不要来。老妈妈说你不能推我走啊，那他一定要推你走。老妈妈说推我走你更加不开心，为什么？老妈妈转身一转，后面一个什么字啊？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老妈妈讲不来理论嘛，她讲不来理论嘛，她就用一个形象的告诉你罪啊，我们罪，如果你不拒绝耶稣，后面就是一个死。哎呦，人家一看又吓死了，这么我就快转过来，再转回来。这个老妈妈马上又拿出身体那个从她的身边又拿出来一块布，遮在这个罪的上面，放在上面，一看什么？上面写了一个什么？他拿出来一块红颜色，也是一块白，上面是一个红的十字架。他说：“你要信这个，你信这个，罪就没有了，死也没有了，信十字架。”哎，你说老妈妈就这样出去给人传福音了？简单吗？很简单。我们还有什么思虑啊？有什么啊？要做见证啊？要讲很多东西。老妈妈没有文化，就给别人这样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位老妈妈把耶稣代赎的真理就讲出来了。我们原来都是罪，我们将来面对的都是死亡。这个死亡不光是身体的死亡，最可怕的是灵魂的死亡。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世界，或早或晚，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身体都会结束。但是如果你相信人有灵魂，你必须非常的慎重的想一想，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的生命如果不接受这位耶稣，我将面对一个永远的死亡，那就是在皇家山上永远冰冷，永远黑暗一片的那个结局。这不是我们要的生命。如果你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在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短短的旅途，将来与神在一起有那么好的无比永远的灵魂的生命的话，你必须考虑耶稣基督代你赎罪这件事。所以在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看来，耶稣基督代赎这个事实，耶稣基督是拯救之主，他是主动的，他来找我们，他来替我们死。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救恩，你愿意接受感谢主，就像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一样。但是对宣信来讲， 他说神已经为你付了那么大的代价来爱你来救赎你，你拒绝你不愿意接受，他说对你实在是一件太可惜的事了，因为一个为你付上生命代价的人来爱你，你既然不接受他。所以在先信的博士的概念里边，第一，耶稣基督是救赎之主，他是主动方，他来寻找你，他要救赎你，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解脱出来，你没有办法从自己的罪身里边走出来。但是人有没有作用，先信博士也强调，人是有自由意志和选择权的，人是可以对这个福音来做出一个回应，你愿意接受，你愿意相信，这个救恩今天就和你发生关系。宣信认为耶稣的死是一个普世性的，对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死亡，耶稣从来没讲我只为基督徒死，耶稣说他死在世界上为所有的人死，所以我们才会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没有讲神爱基督徒，说神爱世人，每一个人为你们死的。但是你和耶稣有没有关系取决于接下来的一个行为，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接下来有什么出现一句什么话，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就来了，你必须相信，你必须接受，你必须承认你有罪，你必须相信耶稣为你死的，你必须从此以后让这个为你死的耶稣的生命到你里面去，让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你才算真正得救。所以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啊。所以你这样看，宣信讲的耶稣基督是救赎之主，我们就理解了古老的福音。所以宣信宣道会没有创造一个新的神学理论，他的四重福音没有，只不过是一个提炼归纳，没有弄出来一个新鲜的东西。而且我跟你讲，宣道会当初成立的时候，在十九世纪末期宣道会成立，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要成立一个宗派。今天宣教会成了一个宗派，当时的目的不是一个宗派。当时宣信根本不像成立一个教会，他的，所以你们去看英语的宣道会是一个 alliance， 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是基督徒和宣教士的一个联盟，它不是一个宗派，不是一个教会。当然后来发展今天又成了一个教会，成了一个宗派。当时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把福音更快的传出去。所以第一，刚才跟大家讲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之主，这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分。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耶稣基督是成圣之主。为什么我们讲信耶稣的不光是为了得救啊，我悔改我信主了就好，我们生命要往前走。所以在宣信的观念来看，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重生就像一个人盖了一栋很漂亮的房子，但是里面没有人住。成圣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住在这个漂亮的房子里边，让这个房子里面充满了生命、喜乐、美好。他就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就说重生今天你洗悔改受洗了，就像建立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如果你里面是耶稣的生命不到你里面去，这个房子是空的。所以他说成圣是一个基督徒代表你的生命住在了这个活重生的房子里边，才是这个房子里边充满了生命、美好和喜乐。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特别用宣信特别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 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讲到我们原来的生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是石头的心，但是今天神拯救了我们，把石心拿掉，赐给我们一个肉心。这就是像一个人今天悔改信主了，石头的刚硬的心拿掉，一个柔软的肉心赐给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了。但这个远远不够，他说神还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住到我们里面去，你才能够真正遵守神的吩咐，神的律例典章诫命。这就讲到成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命要成圣，我们今天要在教会里面要成长，里面要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最可惜的就是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但是你活出来的人家根本看不到是一个信主的人的样子。这是我们今天经常碰到的一件难处，或者我们自己的心里边的难受，总觉得我信主了，但是我活不出来。所以今天宣信他也是，他自己非常追求一个属灵生命的成圣啊。他以前他顺次讲到他有一个经历啊，所以宣信认为成圣也有可能是一种突发性的生命经历，很多事就像灵恩派讲的突然被圣灵充满什么那种，但是他也强调是一个渐进性。宣信讲过一个见证啊，他讲他有一段时间非常注重生命的感觉，好像一下子被神充满了，里边充满着喜乐啊，圣灵充满我，他经常有这种感觉，他很想抓住这种成圣的感觉。所以他写过一段经文字啊，他说他有一次啊，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突然生命就像被主完全充满一样，他就觉得自己成圣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生命成圣了。他说他为了抓住那个感觉，他连那天晚上睡觉都不敢睡。为什么？他可能就如果我睡觉了，醒来以后这种感觉没有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就拼命抓住这种感觉，哦，这太美好了，一定要和神同在。那个结果他说突然有一个闪念，就好像突然想想世界上的某一些让你烦恼的事，突然这种感觉一下就走开了，又不在，所以他就很难受。他想成圣到底怎么回事啊，刚才我不是感觉神完全充满我了，为什么突然又没有这种感觉。后来他自己神给他光照，他就自己思想的时候，他从这个经历他明白，原来成圣的生命不是抓住你自己的感觉，原来重生的生命只能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所以那天他很感动，结果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宣信是个很厉害的人啊，他写诗也写得很好，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那个诗歌就是今要主自己。我不知道你们生命诗是你们经常唱过啊，牵手要是祝福，今要等等牵手，平时感觉就是说以前要什么今天要什么，以前要什么今天要什么，前所要是医治，今要主自己，前要说要什么。他就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歌。为什么？他发现原来他以为的成圣是一种感觉，是哦，圣灵被神充满了等等等等，但他后来发现真正的成圣是你得着耶稣他自己，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你才真正叫成圣。所以这是他的一种感觉啊，那个他悟出来的神给他的一个。后来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英文名字就叫 Himself， 他自己。这个当然他就是主啊，主自己，就是他只要主。还有宣信他说也有一种认为成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甚至有一种说法，到了一个信徒快走完人生路的时候才能成圣。宣信说他以前也这样认为的，他认为活在肉体里边太难成圣。我经常也有这种感觉啊，我心里边一动不好的念头，心里边一有这种自私啊，这种不好的想法，我就觉得我在神面前太惭愧了。一方面，神啊，你要我来爱你服侍你；另外一方面，我里边怎么 这么有罪的东西在我里面，我就想，哎呀，我永远不能成圣嘛，应该照道理讲我应该成圣，怎么没成不了圣呢？所以有一种观念认为，一个基督徒只有到他死的那一刻生命才差不多成圣。所以宣信以前也有这个认为，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成圣哦，为什么要死了嘛，因为害怕你成圣了就死了，所以他说我很害怕成圣哦，结果他说这个观念也是错的。他认为一个基督徒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必须是一个信主靠主并且有一个成圣生命的人，这样的人他才配跟随耶稣，才配服侍耶稣。所以他认为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追求成圣的生命，所以这也是他神给他的一些看法。我当然我只能介绍一些我在看宣信他自己生命的时候给看到的一些他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啊。我们都知道那个保罗写的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就保罗说他生命中有两个律，他说我肉体中有一个律，我心里面有一个律，喜欢神的律法，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做，但是我肉身里面有一个律，就不喜欢这样，所以他说我里面经常打战很苦。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相信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心里面非常渴慕主，我们非常想爱主像主一样，但是我们肉身里面经常拖住我，那个恶者很快。今天如果你靠肉身来抵挡罪恶很难，今天你靠肉身的话只能靠什么？律法来管你，律法讲可以做这样不可以做那样，但是一个人越被律法管，恶者就越来试探你。这件事很有意思啊，你慢慢就会明白我讲的意思。你靠身肉体的话，哦，我要做这样，我坚决不去看黄色网站，我坚决不喝酒不抽烟等等等等，这是靠我们肉体的一个意志力，我们想靠律法成圣。但是恶者最坏，他往往就通过你想守律法来挑战你，因为你想守律法，恶者的试探一来，我们就发现人的肉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叛逆性。越是有律法管住我，恶者就越试探你，越要违背这个律法。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里面经常战斗得很凶，一方面我们想靠神做，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有意要得罪神，不想按着律法来做。所以今天为什么人没有办法自救，人没有办法靠着律法来完全我们自己。所以宣信认为只有让耶稣的生命完全，他的心的灵放在你里面，你完全降服在他里面，向耶稣投降，你的生命完全降服，才能真正得到成圣的生命，不是靠自己感觉，也不靠任何人。宣信还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他讲那个时候他们那一代有很多有名的布道家，那个时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个叫穆迪啊，布道家很有名。他说有一次宣信啊，晚上他要去听这个穆迪讲道，准备来奉献一下自己，因为穆迪是个很有名的奉献家，所以宣信要去听他的讲道。坐火车，那个时候火车很慢，坐火车坐了1000多里的火车跑到芝加哥要去听宣信那个穆迪的讲道。结果那天晚上聚会开始了，穆迪还没有讲道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牧师站起来，这个牧师说，刚才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上帝跟我说话，上帝跟我讲你只要我自己。那个牧师就说，我本来今天来我是准备来听穆迪一场讲道，我是准备让穆迪把我生命更新过来，但是他说，当昨天晚上上帝跟我显现说你这样我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结果他这个牧师站起来分享一段话，分享他的见证，让穆迪心里边非常的感动。结果这天晚上 牧笛还没开始讲道，就因为这个人站起来做见证，薛信马上就站起来坐上火车就回家去了。为什么？ 他说上帝借着这个牧师告诉我，你只要耶稣，你不需要任何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成圣的生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你不要去看任何人的故事，哎呦，他是这样成圣的，他是这样成圣的。你需要耶稣，这位两千年多年以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所以我自己这两天的祷告，我在神面前讲，我说神啊，圣诞节每年圣诞节要来，我们教会活动，哎呦，好多的活动，我这两天要安排，哎呦，那个生明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啊什么，我在神面前讲，我说神啊，你就让我知道一件事就可以了，你让我自己问我自己，我里面，你们记得有一首歌吗？在我心有地方为你，我心里边到底有没有一个地方？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耶稣是真的住在我里面。如果这位耶稣今天到现在，我跟别人讲耶稣，我信耶稣，结果这位耶稣没有好好住在我里面，我庆祝什么圣诞节？圣诞节和我有什么意义？所以对我来讲，真正的圣诞节是这位耶稣今天不光是生在马槽里，也生在我的里面，那我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个人也问一下自己，在你的心里边，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位耶稣在里面，否则你庆祝大家热闹唱歌吃饭，我们真正要的是他住在你的生命里啊。这是讲成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追求一个成圣的生命。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宣训总结了四点啊，他说首先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圣的生命，不是要不要，是每个人都需要。第二，要相信并且接受唯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成圣者，只有耶稣能够让你成圣，你自己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够成圣嘛。哎呦，我参加多少聚会，哎呦，我祷告祷告祷告，突然里面火了，里面有一个，我经常听到弟兄有人跟我做见证啊，说突然火了，就像一股热流从上面直到脚下。我今天听到，我说感谢主，如果你有这样经历好，但是真正让你成圣的主耶稣他自己。第三，要以具体的行动完全向主降服，在生命的各个层次，你要真正向耶稣投降，你要真正对付你生命中你放不下的东西，你紧紧抓住的东西。最后，必须相信这位耶稣能够在你生命里边成全这个工作，你相信耶稣会做，你不用挣扎，让耶稣来做。前面几个步骤你相信必须成圣。第二，只有耶稣能够使你成圣。第三，我既然只有他成圣让我成圣，我愿意降服交托我一切，最后我相信他能做完这个工作，那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好，这是讲到成圣。再来看耶稣是医治之主，今天我们太喜欢医治，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有什么医治特会，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人去参加过医治特会吗？专门是讲医治的。因为今天人活在这地上，太多的时候我们被疾病所困扰，所以今天我们太多的寻求身体的医治。宣信为什么很强调医治啊？所以有人认为，我看很多书啊，有人认为宣信和灵恩派是很有关系的。五旬节派、灵恩派有许多是受了宣信的影响的，但是你仔细去查考，其中是有区别的。宣信为什么很讲医治，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宣信出生的时候身体很弱，他很小的时候上小学啊什么，经常什么因为生病休学几个学期， 身体很弱，他讲过他好几次经历过差不多死掉。他自己家里面兄弟姐妹有好几个都是只几岁的时候就夭折了，所以他的基因可能不是很强大。他念到中学的时候曾经有神经衰弱，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宣信很能讲道的，恩赐很厉害，但是这个恩赐很厉害的牧师因为身体的疾病好几次休长假，这对他是个很困扰的事。我在想，如果你们今天请来一位牧师，这位牧师也不错，你们把他请来，刚刚第一年没有服侍几个月，他突然讲我身体不好要休息半年，你们怎么想？怎么请来一个这样的牧师啊？他当时就很为这个很难受。宣信很有意思啊，他说别人不知道，他平时出去讲道他身上都带着好几种药在身上，生怕一有问题马上就要吃这个药。我读了我很有感触啊，我有这个体会。我跟你讲，我身上带的包里边我一定放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麝香救生丸。因为我曾经有过几次经历，突然胸口闷难受的不得了，当然不是在讲道的时候，我不在讲道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几次经历。有一次我在上海，前几年我在上海，我坐地铁的时候，在地铁可能空气又比较闷啊，我感觉到我人要倒下去了，我马上一到一个站头，根本不是我的站啊，冲下来马上就奔到上面去呼吸外面新鲜空气啊，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所以我现在包里面也经常放着，我就生怕有的时候一下就胸闷了很难受。宣信他讲这个，所以我很有体会，所以可能我没有他那么弱。他讲他好几次讲道的时候，他说我好几次讲道的时候几乎要从台上晕过去，还有他讲他好几次给人家主持葬礼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写的，我看了笑，我笑死了。他说他好几次给人家主持葬礼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倒到这个坟墓里面去，就他在讲话突然感觉到人就不行了，就要倒到那个，以前主持葬礼安葬之前牧师都要在那个棺材的旁边要祷告啊什么才把棺材放下去，他就觉得那个时候他人自己要倒进去要摔到里面去，他身体非常弱，所以他是个经历神医治的人，他经历了神在他生命中做的工作。所以结果宣信他一直服侍到他76岁，在当时那个年代，20世纪初的时候，他是1910年去世，他那个时代他是个同时代的传道人里边，结果他成为一个比较长命的传道人。不光如此，宣信的恩赐非常强烈，讲道创立宣道会，他写了70多本书啊，多厉害，70多本书。他写的诗歌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宣道会经常唱的，我们生命生死里面有很多宣信的写的诗歌，他写了300多首诗歌。他是个恩赐非常，他办孤儿院，他家里边办医疗中心，他做了很多的事。如果从他原来身体的素质来讲，他是不能做这些事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这样身体软弱，经常要生病的人，照道理他是不可能这样服侍的。结果他是个活得很长，在神那里做了许多事工的这样一位神的仆人。所以宣信是个经历神医治的人，这点要跟大家讲，和他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有关。他曾经讲到他有一次祷告的时候经历神的医治，他说祷告祷告之后，那天他就突然就感觉到生命中在发生一些事。他说也不是说马上感觉到身体好了，疾病没有，就是那天祷告神给了他一个印证，他感觉到他生命中在发生一些事。结果从此以后他服侍的就非常有能力，他就觉得不是我在做，完全神在做。他举过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去他原来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不用，所以他也去取回一些东西。他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呢，晚上 又冷，在纽约的那个地方又冷又暗，没有电也没有电。那天他找不到东西，突然他看到坐那个壁炉旁边有那些烧过的灰烬在里面，还有一些灰烬在里面，然后旁边有一瓶油。他说他把这瓶油倒在这个灰烬上，突然这个灰烬里边火势就起来了，就亮了。然后他又找到他要找的东西，结果他说上帝接着这件事给他一个启示，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灰烬，我们的身体就是个灰烬，慢慢燃燃燃烧烧烧到后来就没用了，结果就要被人扔掉。但是神的灵就像那个油一样倒在这个灰烬里边，我们生命就重新发光。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今天要神来浇灌我们。所以宣信讲人得医治完全在乎神。他认为如果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如果神在你生命中有他的旨意，还有他要你完成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神会对你的一切来负责。所以在他的观念里边，你们看他的排列，耶稣基督是救赎之主、成熟之主、成圣之主、医治之主，不是随便排的。为什么医治一定在成圣以后？他认为神一定是先让你的生命成圣，成圣了以后他也管你肉体的生命。这里边他有两点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宣信从来不讲信心医治，他不讲，他讲什么？他用一个名词叫神圣医治，神的医，神医，神圣医治。他不讲信心医治，为什么？今天太多的人讲信心医治，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过没有。我们教会里边前几年有一位姐妹蛮爱主的，结果生了很严重的癌症，弟兄姐妹就一直为她祷告，一直为她祷告，神也真是怜悯这位姐妹，医生说还有几个月，结果这个姐妹活了几年，但是最终这位姐妹还是被主接走了。好，这些是过去。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来找我，这位姐妹呢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教会，她去了一个老外的很灵恩的一种教会，她来找我跟我聊起她的事，正好聊起这件事，她就问我，她说蔡长老，你知道这位姐妹为什么没有被医治？哎呦，我说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爱她，为她祷告，神已经在她生命中做了很奇妙的事，但是我说当然最后他还是被主接走了，我也不知道，神没有医治。我们教会经常也有人离开世界，没被医治的人很多。他说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信心。那么我问他，我就反问他，如果这位姐妹在你们教会里边就不会死了？对，他说在我们教会就不会死，因为他们更有信心。弟兄姐妹今天有这种误导啊，你们今天中间也会碰到，有些人讲，有些人经常把圣经里面断章取义拿出几句来，圣经里面讲的只要信就必得着，然后你得不着就是你不信，然后教会里面为这样这段事祷告没有结果，教会信心不够。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放在神面前，放在神的前面，好像我们的信心比神厉害，神的主权不重要，我们的信心才最厉害。这是要当心啊，这种教导。所以经常你们得听到有人祷告，是我们要有信心，但如果你过分强调到只要有信心就能成就，不成就就是没有信心，把神的主权完全撇在一边，这就真的是一个误导。今天主权在神，所以宣信不讲信心的意志，他讲神圣意志，他就认为主权在神的手中。你们记得那个约翰三书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因为老约翰，约翰讲我愿意身体兴盛就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宣信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是的，当神让我们的灵魂生性的兴盛的时候，神也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兴盛， 这是不能切割开来的。但是今天教会又出现一个什么现象？今天很多人追求身体的医治胜过追求神的话语，今天很多人渴望看到医治的神迹超过看到主耶稣 他自己。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因为我们太懂，我们经常碰到把人带来。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弟兄，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他陈长老，你能够为我他外面的那种生意伙伴，因为一个女的生了很严重的病，他突然想到我了，打电话他问我，陈长老你能为他祷告啊、为他医治祷告。我说当然可以了，别人叫我们，我们也为别人祷告。但是我说我这样祷，第一我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仰，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拜偶像，我对他这个人一点不了解，你就叫我为他圣经祷告。我说我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我说这个真的只有神知道。今天确实这样，今天很多人把那些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人带到我们教会来，当然了耶稣也是爱他们。 圣经里面讲，耶稣看到那么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可怜他们。圣经里面讲耶稣也医治他们。但是你好好去读圣经，圣经里面凡是讲到耶稣医治的后面都有什么，就像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九个人走了，被医好了走了，耶稣 一点也不喜悦他们。耶稣说那被医好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到哪里去了？但是耶稣喜悦这个回来的人，因为回来的人拜耶稣，承认耶稣是神。耶稣说你起来平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的。我最喜欢这句话，前面一次是很厉害，但是我们来跟随耶稣的人最要的是什么？最要的是这句话，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你看耶稣医治好人经常跟人讲这句话，你去了，你出去以后不要再犯罪哦，如果你再犯罪，你遭遇的比这个还要大。因为耶稣医治的目的是关心人的灵魂。但是今天教会出现一个现象，很多人医治的特会热闹啊，去啊，培灵会没什么人去的，如果光讲圣经没有什么人愿意听的。哎呦，医治的特会去啊！哎呦，看人祷告，一祷告人就倒下来了。哎呦，一祷告拐杖就扔掉了，大家都热心的就都去看啊。为什么？今天的人喜欢神迹超过耶稣他自己，今天许多人喜欢身体被医治超过喜欢神的话，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搞清楚，宣信讲的医治不是这种医治，宣信讲的医治，所以他讲神圣医治，他讲一个被圣灵充满成圣的生命，神会保，神对你的属灵的生命负责，也对你的身体负责，因为神在你生命中有他的旨意，要你在地上为他做工。所以宣信这个观念很明显，所以对他来讲，宣信来讲，就像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是个从小体弱多病的人，但是神医治了他，使他在76岁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所以宣信认为，一个人被神医治是一定神在你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因为神在地上要你做一些神喜悦你做的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中间大家每个人或这或那，身体上都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疾病，我相信每个人包括我自己一样也经历很多事。但是今天我在神面前，我可以坦然无惧，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高兴，我非常的喜乐，我不担心。为什么？我还有这个认定，神啊，你如果你在地上还有让我要做的工，你就一定让我身体非常健康，嗓音洪亮啊，精神状况，别人都跟我讲，蔡长老你怎么自来自去永远不胖的？感谢主，你们去他们和我去吃饭，我可能吃了很多，他们以为我吃不下的人，我很能吃，但我永远不胖。没关系，我说在神的手中，神今天在我地上要我还有未尽的工作，神一定会给我健康的身体。神如果工作差不多了，神要带我走了，那我也完全顺服，主权在他，不用过分的求，不用过分的怎么样，或不用，当然健康的饮食也需要，但也不要过度的保养，过度的锻炼。今天主权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现在非常认定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也想想你们自己身上，神在你生命中有旨意吗？神在你身上有什么事要你还要做吗？在地上，如果你愿意渴求神让你成为他使用的人，你的身体就放心交在神的手中，神会对你负责。所以真的，我们今天因为周围发生的太多，我昨天晚上和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外面的朋友在一起，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也是，他就一天到晚去看急诊，一身上一不舒服就紧张的要命，就去看急诊，因为太担心自己的身体了。如果一个人心里边没有指望，一个人心里边没有盼望，你眼睛天天看自己的身体，我跟你讲，你下一把自己下半死，因为我们身体慢慢就出状况，这样那样的不舒服就来了，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帮助我们，我们成为一个你相信神在你生命中有美好旨意的，相信神要在你要你在地上为他做见证，你的身体就交在他的手中，他会负责。好吧，这是讲到医治的主。今天我们的耶稣也是医治之主，他也关你的身体。最后耶稣是再来之主，再来之王。前两个礼拜吧，我们都知道美国前总统布什去世了，老布什啊去世。老布什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他以前的国务卿叫贝克，所以他这个好朋友在他去世的那天去看望他。那老布什那天早上吃东西好像精神很好，哇，吃东西就像中国人讲的肥光回光返照一样，那天早上精神很好，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就昏睡了。他那个老朋友又来看他了，因为老朋友本来看他早上精神很好，吃得很好，老朋友看到他就走了。后来这半路上别人打电话给他说老布什不行了，昏睡了，他又赶回来。赶回来的时候在他病床边，那个老布什呢好像又突然又迷迷糊糊又醒了，别人跟他讲啊，你的老朋友来看你。老布什就半睡半醒的这样就来问他的朋友啊，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人很有意思啊，人死的时候快有这种感觉啊。他说我们要这要去哪里啊？他这个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嘛，他这个朋友就跟他讲我们要去天堂。结果老布什，你们知道老布什讲了句什么话？哦，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弟兄姐妹，一个人在人之将死的时候不会讲客套话的啊。我相信老布什在昏昏已经人半人生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不会讲客套话的啊。不像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讲一些客套话，哎呦，我愿主再来，对吧？其实我相信你们中间真的有几个人愿意，今天耶稣晚上来，你们愿意不愿意？所以那个老布什讲，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去哪里？天堂。天堂在干什么？我们今天知道耶稣今天坐在神父的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是我们去世的时候，在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都信主的人都要到主那里去。但是你去读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耶稣一再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要再来，他要再来，耶稣要再来。约翰福音十四章里边耶稣怎么讲？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耶稣讲，耶稣今天要再来。所以圣经里面还有一段话，圣经里面讲那些使徒啊，耶稣被提的时候，那些门徒都看了天上，后来有一句话说，加利利的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耶稣现在你们看到他怎么样被提，将来他要怎么样再来。弟兄姐妹，耶稣要再来，这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磐石，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2000多年以前，耶稣道成肉身，以一个婴孩的样式来到世界上。他来干什么？谦卑的降世，来担当人的罪。但是圣经里面又应许我们，耶稣将来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不再是个婴孩。圣经里面怎么讲？神要用厚重的大声，天使要在驾着云彩，天使要在他周围从天上降临。圣经里面讲，你们看他怎么到天上去，将来他怎么从天上回来。耶稣再来是王，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刚才念了什么？使徒信经，当然大家念到了吗？使徒信经说，我信耶稣什么？他要再来审判什么？活人死人啊。你们怎么理解这个活人死人？谁是死人？两种解释。字面解释，死掉的人，我们这是活着的人。但是你去看圣经，属灵的解释，什么是死人？不接受耶稣，听见福音不接受耶稣，拒绝耶稣的人，将来在神面前就是死人。为什么？圣经里面讲，他们要到硫磺火湖里边去，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里边讲得很清楚。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你去看新约，耶稣从来没说我们死掉，耶稣说我们什么？睡。所以我们今天永远不死的，在神眼中，我们肉体死掉，躺在皇家山上，我们是睡。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在主里睡起的人，首先要醒来，被提到空中。我们还在这世上活的人，也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已经不死了。想想这个我都高兴，我们不死了。我们的身体都会朽坏，没办法，我们灵魂不死了。我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就算我倒在街上死掉，我也叫睡着。你们不用为我哭，睡。耶稣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死人怎么样审判？定罪。大家记得圣经里面讲一个故事，亚伯拉罕守那个拉撒路和那个财主死了以后，拉撒路到天上睡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在下面。结果财主被这个火烧得难受死了，说亚伯拉罕，你叫拉撒路沾一点水来弄弄我的时间吧，润润我的喉唇吧。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过不去，我们中间有深渊挡着。弟兄姐妹，今天你不用再害怕死亡。你如果你真正信主，你不用害怕那个深渊了，和你没关系。那些死了的拒绝耶稣，那些叛逆的行奸淫的拜偶像的拒绝神的，这是他们的去处。有的时候这种话，当然不信主人很难不喜欢听我们讲这种话，觉得我们这种，你们怎么这么绝对，你怎么可以来随便说我们，你怎么那个。我不是咒诅某个人，我只是说按照我所信的圣经讲的，我要讲出来，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有责任要告诉所有的人，圣经这样讲，我就必须这样说，因为我相信圣经神的话将来都要应验。今天我们这些活人，无论今天你在主里睡了，还是明天早明今天晚上明天耶稣来了，我们这些人在耶稣面前，我们也要被审判。我们是什么审判？大家一定要有安慰。你信耶稣的人不存在定罪的审判，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赏赐的审判。神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个人，神要看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成圣的生命，神要看你的工程是草木合金还是金银宝石，神要看你的房子是建造磐石上还是建造在沙土上，这个神要判断的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好好审查一下自己，我们到底是什么生命。是我们都信主， 但是我们到底是什么生命？将来神上帝要判断我们，而且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一切事你上帝不知道，都被上帝知道，都记在那本本子上，上帝要跟你一一来算账。当然上帝不是给我们变天账啊，上帝是说他要按照我们在世上所行的赏赐我们，赏赐，所以赏赐有大，赏赐有小，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将来面对的。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是再来之王，他一定会再来。所以启示录里边有一句话，主啊我愿你来。今天我们多少人愿意出来？今天我们可能手里边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啊，太多的房子，太多的财产，耶稣以来什么都没有了。昨天我听那个牧师，他的孩子，他们分享，他们在越南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很有钱，他们的祖上、祖辈很有钱，结果越南一打仗，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到了他的父亲也蛮会做生意的，在越南又把生意做起来了，结果一逃难，难民嘛，越南难民逃出来什么都没有了。弟兄姐妹，今天我恭喜你们各位，你们手里边的东西很多，但我跟你讲，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了，要么是这个世界发生很重大的事让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有一件事确定，确定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不要跟我讲你现在比我有钱，当耶稣再来的那天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你到底信耶稣是再来之王吗？我真的想，我们很多人信的耶稣真的是不一样的耶稣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同样一位耶稣，今天很多人信的都是不一样的耶稣，都是只要耶稣祝福我的耶稣，不要耶稣来审判我，不要耶稣把我手里的东西拿走的耶稣啊。但是这是现实，真实要发生的，耶稣再来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将来就是面对面面对耶稣了，这一天一定会来，或早或晚。这也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所在，我们持定这个地上就是客旅的生涯，将来我们在神那里才有永远的生命的信仰持定的所在。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他一定会再来，再来之王。所以把这些与大家分享，今天只能简短的给大家介绍。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通过今天这个，你们对先道会有点概念啊。四重福音，耶稣基督是拯救之主、成圣之主、医治之主、再来之主，这是实际上这是也讲出了整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核心。盼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认识你所信的耶稣是谁，也真的能够持定这样的信仰，过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要是按照自己私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按照自己的私意只要到耶稣那里索取，不要耶稣生命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都在神里边清楚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宣道会，我们都在宣道会，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提倡的是什么。所以当我后来去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到以前我这个人是很没有宗派感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大陆受洗的，就最没有宗派感。我很讨厌宗派，什么这个派那个派，我觉得信耶稣都是一样的，什么还有什么这个派那个派。但我现在看了，明白了宣信他们当时讲的，他当时提倡宣信是因着耶稣再来这件事，他才有动力去创立宣道会。为什么？宣信很认定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什么？怎么讲？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在宣信，他也相信一点：福音要快点传，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福音，才能催促耶稣快来。 所以他们是要催促耶稣快来。所以为什么他要成立宣道会？因为当时他在纽约服侍一个教会，我再多讲一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这个人不容易啊。他在纽约，宣庆博士原来是长老会的牧师，他在纽约服侍一个很大的长老教会，有钱有地位。1890几年的时候，做牧师是很有地位，不像今天啊，不像今天啊，那个时候做牧师好有地位啊。1890几年，他是纽约一个很大的长老会的牧师，而且他讲道也讲得好。哦呦，他那个时候名气很响。你们知道他那个时候教会给他的年薪多少啊？1890几年，他的年薪啊是5000美金。那个时候5000美金工资很高啊。然后他家里边又生了很多孩子，大家庭，所以他有这5000美金，他们家过很好的日子。本来他就可以在这个大教堂里边做牧师，一路做到退休就好。但是他后来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教会里边都是纽约的中产阶级，什么律师啊、医生啊、会计师啊，挤挤一堂，白人中上层人士。宣信呢很喜欢出去给人家传福音，结果他去传那些平民阶层、工人、流浪汉，带人信主了，带到教会，结果发现了现象，教会不接纳这些人，觉得这些人和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大主张宣信到外面去开布道会，他们说你就好好牧养教会就是可以了。所以宣信就发现不对，这个不叫真正的福音，他们成了一个俱乐部人。所以宣信就产生了要创立一个愿意真正明白福音去传福音的这样一个机构，他不是一个宗派。所以我刚才讲过，他不要成立教会，所以他的名称就叫基督徒和宣教士联合起来。这批联合的人是真正明白福音，愿意为了神摆上去传福音的人。所以宣信他就把这5000美金的工作辞掉。哎呦，他的太太很反对他，他的周围的人都反对他，没钱了，没有收入了，但他就把这个工作辞掉，去开展宣道会的初期的工作。他辞掉牧师开始聚会的时候，你们知道他只有几个人聚会啊？7个人聚会。从一个几千人的大教堂的大牧师出来，7个人聚会，很辛苦啊。家里边本来住很大的房子，搬到很小的 apartment 里边去住。但是神重用他，结果今天宣道会，我很认可的宣道会，今天我们加拿大宣道会还有200多个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宣道会就注重宣教。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们奉献的钱到教会，教会专门有一笔钱奉献给宣道会总会，它有一个基金叫 Global Fund， 这些钱就是支持全世界的宣道会派出去的宣教士。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要小看你捐的那一块钱，也许这一块钱就在非洲或者什么地方那个宣教士在吃的那顿饭就是你提供他的。所以弟兄姐妹，宣道会，所以我现在读了他的东西，我蛮认可他的，四重福音，强调宣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你跟随的耶稣是谁，你明白你们教会提倡的是什么，我们要为这个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摆上，真正做一个生命里边有这位降生的耶稣今天降生在你生命里边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好了，愿神祝福大家。